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星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第三章1-14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第三章1-7节，我把它读一下。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依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瞎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污慢老年人，卑贱人必污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第一节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是接着上章22节来说的，神说的他要把犹大国的那些人民生活所必须的粮以及水源把它断绝，把它除去。这个可能是先知指着犹大将要遭遇到的天灾，也可能是指着犹大将要遭遇到的外敌的长期的围困。我们知道当时的北方的那以色列已经亡掉了，巴比伦跟亚述他们常常下来成为犹大的一个困扰，特别是到那个时候巴比伦他兴起了。在列王记下我们看到尼布加利沙巴比伦的王，他来到了犹大，围困了耶路撒冷很长的一段时间，造成了耶路撒冷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25章1-3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西底家王11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攻陷的那一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你看到吧，粮没有了，水没有了，这个是对当时的百姓是个最大的压力，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从前跟今天的情况不同，从前没有飞机大炮，所以从前假如说是你有了一个城，你城墙高大坚固，那敌人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攻不进来。但是敌人可以长期的围困你，让你城里面水也没有了，粮食没有了，那你自己到时候你必须要开城投降，或者说你自己在城里头自己不攻自破，所有的百姓都会饿死。所以粮跟水是当时犹大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上面的必须，也是百姓所依靠的。所以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神惩罚犹大的时候，他就会把耶路撒冷跟犹大除掉了众人所依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把你们生活里的所必须的跟你去掉。不只是对耶路撒冷，对整个的犹大国，神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神不只是去除了百姓所依靠的粮跟水，神同时去除了犹大人所依靠的一些人呢， 22节不是讲的吗？世人是不值得依靠的了。那现在就告诉你，这些人是依靠不得的，因为这些人当神的惩罚来到的时候，通通都成为无用的人。但是神要除掉勇士和战士，所谓勇士和战士是指的军事上面所依靠的。然后就讲到，他说要去除了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审判官和长老是当时民事上面所依靠的，然后他们在宗教上面所依靠的是先知跟占卜的，所以这些都是犹大的百姓所依靠的。这些人神要把这些通通给他们拿掉。在第三节就是继续讲到百姓所依靠的另外的一些人，五十夫长。五十夫长是军事方面的人，但是这些人原来是审判官。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8章25、26两节，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是摩西开始分权给他下面的人。起初摩西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审判的，那后来他的岳父叶透罗就给他献这个祭册，神也许可他这样子做，他就建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跟十夫长，好像是百姓当中的审判官一样的。这是原来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的责任，就是审判。可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五十夫长啊，这些都是变成军职了。这种人神说我要把他们除掉，就是让他们没权势了。然后讲到尊贵人，尊贵人就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然后讲到谋士，谋士也是官员里头的一种。还有有巧艺的，所谓有巧艺的就是指的精工艺的技术的这些人。今天的所谓 mechanical skill 就是我们有这个机械的这种技能的这一种人，在当时社会里是很需要的。还有妙行法术的，所谓妙行法术的就是指的当时有一批念经啊、念咒的这一批人。这些人都是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地位，是百姓所依仗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的犹大人是很迷信的，他们还看重念经念咒啊，这里还施行法术这些人。那么也有的解释，所谓的巧艺就是指着图画了、雕刻等等的技术。所谓妙行法术的，乃是指着有工程技术的人。根据74跟那个马丁路德他们的解释，是这两类的人其实是指着有图画雕刻的技巧以及有工程技术的人。所以妙行法术并不是指着说是念经咒诅的，乃是指着有这个工程技术的。总之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是犹大人所依靠的、所依重的这些人。好了，神并不是说是去除这些组织，乃是让政府里头的这些当权的人都变成无能，因为政府上头当权的这些人成为无能的人，所以在社会上就产生了混乱的一种现象。第五节就描述了，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而且啊，小的就压大的，低贱的就压尊贵的。所以低贱跟尊贵也就是指到百姓跟长官了、啊、整个的社会上面的情形啊都十分的混乱了。本来大的应该带领小的，小的应该听大的，现在不同了。现在小的要去欺压大的，小的要去污慢老的，然后百姓就是在下的要欺压上面的、污慢上面的大的。这个就说到社会上整个的混乱的情况，因为政府 现在无人了，所以社会就变成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了。到了第六节，继续的讲到一切都混乱了，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做官来统治了。所以第六节说，人在富家拉出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这些人呢，要求在他们的同辈的这一批人里头，假如一些稍微有了资财的或者有了才具的，所以有衣的不是好像单单指的衣服啊，那是指的他有才具有才能的，把这些人要找出来做官，来收拾残局啊。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混乱，所以这个败落的事情，所谓败落的事情就是指着当时好像社会一盘废墟一样的，这个字本来是废墟的意思，所以败落的事是指着当时的社会就好像一片废墟一样。所以人在当时因为没有政府能够统治他们，所以就随便找一些人，看到他好像还有一点才干，还有一点钱财，你出来统治我们吧，你来收拾这个败落之家吧。所以社会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可是那个被这些推举的人，他们怎么样子来解答呢？他说，扬声说，这个扬声翻译得很好，不只是轻轻的说，要大声的说，怕人家听不到。他怎么讲？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这说明什么？当时的人一个个糊涂，根本就不去分辨谁有真正的能耐可以来带领他们，就随便拉几个人来，被拉的人也推诿，不愿意出来做官。这个地方讲到，你们不可以立我做百姓的官长，就是绝不可以，或者说你切切不可以列我，是一种很强的一种拒绝。一个国家社会败落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想见了，这是神的惩罚。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八节，我们还记得在上面第六节的时候讲到一个败落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智慧的一些领袖，所以国家的光景相当的混乱，这个所谓败落就等于废墟一样的，一个国家里都乱七八糟的，丝毫没有条理。第八节先知就说明为什么犹大将来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下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是先知对将来的预言。因为我们看到在犹大的历史上，从马拉西之后都是一些无能的君王以及无能的官员在管理国家，所以以色列的国家变成十分的混乱，就像废墟一样。这里讲到败落的事情，第八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国家的败落，耶路撒冷跟犹大都代表犹大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的舌头跟行为，舌头跟行为就是讲到他们的言语，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反对耶和华。所谓反对耶和华，就是不合乎神的原则，违背了神的一些规则。他们这样子做，惹了他荣光的眼目，惹了就是触犯的意思，触犯了耶和华荣耀的目光。所以荣光的眼目，我们可以把它再翻译成叫做荣耀的目光，这个就是在神的眼睛里头，神的眼睛被称为荣耀的眼睛，神什么都是荣耀的。所以常常我们讲到神的一些事情，我们加上了荣耀，因为荣耀是神的光辉，所以神眼中看到了犹大这些官员这些国王的这种态度。第九节继续的讲到当时的这些首领这些国王他们在神面前的卑劣，因此神在审判在处罚他们，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 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他们自己做了坏事，犯了罪恶，并且不加以睁眼，可以说是公然的来违抗神，来反对神，没有任何的羞耻感，没有任何的内疚。这样子没，今天那种堕落的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社会上所表现的那种道德的光景都是败坏的，都是违背神的原则的。这样子让我想到今天美国同性恋的人简直是公开的要挟政客们，要把这个同性恋变成百姓的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他们说他们是受到虐待，受到歧视，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羞耻的。美国人说这些人现在都从衣柜里都跑出来了，什么意思？从前他们还有羞耻的感觉，知道做这样事情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关在衣柜子里的，现在他们把衣柜子的门打开，公然的跑出来了，他们不害羞，已经没有任何羞耻的感觉了。从前的人贪赃枉法，觉得羞耻，在人的面前低下头来，今天你看到那些犯这种罪的人不觉得自己羞耻，被抓起来的时候那种眼目抬起头来左顾右盼，好像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愧疚。这个就是神最恨恶的，你犯了罪，你自己只觉得自己有罪，你在神的面前谦卑，神会饶恕你，但是你不以神的标准为重要，你不尊重神，你公然的抵拒神，违抗神，那么这种的行为，先知怎么讲？好像索多玛一样。索多玛是创世纪十九章那里所记载的，他们公然的在社会上施行同性恋，这个是索多玛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美国英文讲同性恋的就讲他们索多玛人 Sodomite。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这个就讲到在索多玛城里的罗德住在那个地方，神差派了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去，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那在毁灭索多玛之前，他想把罗德拿出来，因为罗德那个时候啊，虽然是坏，还没有坏到一个程度，同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侄儿子，所以神对他有特别的看待。我们看十九章第四节，他们就指的那两个天使，天使成为人的那个样子，他们还没有躺下，他们到了索多玛，住在罗德家里头。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年老带少，都来围住了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我相信天使化的人恐怕相貌很俊俏的，那么这些同性恋的人对天使化的人感兴趣了，就到罗德家里来，围住了他的门，要罗德把天使交给他们。交给他们做什么？任我们所为。中文不好意思翻译，所以讲任我们所为。许多其他的译本就干脆讲得清清楚楚的，这里所谓任我们所为，就是让我们跟这些人发生性关系，就是把他们抓起来让我们强奸。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个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这个人就是指的罗德了，因为罗德他是从外面搬到索多玛来的。这些人说，你算什么？你从外面来的，你现在还要来指挥我们吗？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你看这种百姓公然的在城里头要把男人抓出来犯这种同性的这种奸淫，这简直是毫无羞耻，公然的在这里违抗神。所以他说，他们说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先知对他们的评论， 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有祸了这一个词在以赛亚书里头一共用过了22次之多，可见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大人是很多的责备，他们是作恶自害，自己做这些事情来害自己。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就讲到神对好人对恶人有不同的对待，而且一定会有处分的。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一个义人，义就是一个好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好的人，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圣经里的指按照神的标准生活的人为义人，旧约里的也好，新约里的也好。因为新约里头基督徒都是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都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义，他们被称为义。这种人他必定享福了，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神要善待这些人，神要恩待这些人，神对那些恶人要加以处罚，也要让他们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那里讲过一句话，叫做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神的话应许的。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生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子的态度，我们就要收到什么样的结果。今天有些人讲说，哎，怎么这个恶人到现在没有受到什么报应？中国人有句话，就是时候还没有到，恶人一定有恶报，所以还没有报，就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的处分一定会落到人的身上的，义人要得善报，要享福乐，恶人必定要遭灾难。十二节，我们还记得在第四节的时候，神对犹大的处罚是，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瞎管他们。所以现在先知又回到这件事情上来了，因为在当时犹大的统治阶级可以说是无能的一些统治阶级，孩童一定是指着像孩童那样的人，妇女是指着当时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一般妻子、女儿以及名女人。弟兄姊妹，在社会上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这样子的情形，有一些女人，她们虽然不是在当政，但是她们在背后那个影响当时的政局，因为当时的这个首领，她们根本就是像孩子一样的，她们以游乐为事，她们根本不顾到百姓的利益，所以呢，她们就成天花天花地。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一些妇女他们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权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悲的一种现象，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妇人孩童在政治上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时候，这个是神的一种处罚，同时有一帮妇女在那里瞎管他们，这个是先知在此地讲的。他说，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瞎管他们，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就是这样子。我的百姓啊，这又再讲一次，这样子说明神太爱他的儿女，太关心他的儿女。当他的儿女堕落的时候，当他的儿女不听话，藐视他的原则，藐视他的命令的时候，神的心很伤痛。所以你看到先知用这种的语气来表示神的心意。至于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啊，引导你们的，使你们走错，谁是引导你们？做官的，在上面当政的，毁坏了你们所行的道路。这些人带领了百姓走错路，毁灭了百姓当行的路，结果是别路。我们现在往下看十三节，十三节说，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 人的政府，在当时犹大的政府可以说民群实亡，表面上还存在，还有一个政府，还有一个王，还有那些做官的，但是事实上这些等于不存在一样的，已经到了无政府的状态了。可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人的政府可以如此，神的主权并不改变。所以神到了某一个时候，他要起来辩论，辩论就是为受压的那些百姓来申辩了，就他要出来打抱不平了，站着审判众民。所谓审判众民，就是要审判犹大的各族，神要出来管事了。因为这个政府太不像样了，这个政府已经等于不存在一样了，所以神要站出来了，他要处理这件事了，他要施行审判了。所以十四节讲，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因为这些人是百姓的官员，是他们处理神的百姓的一切的事物的，是他们要保护这些百姓的，是他们要供应这些百姓的需要的，他们没有负责任。神现在要来审问这些人，神怎么样子来责备他们呢？神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葡萄园果子原文其实就是讲葡萄园，中文的翻译的人加上了这个果子，原文讲说是吃尽葡萄园的，所以他们加上吃尽葡萄园果子的，这个果子应该在旁边要加几个虚点，因为原文里的没这个字的。所谓吃尽葡萄园，就是毁坏了这个葡萄园。葡萄园是什么？葡萄园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被称为是葡萄园。旧约里的常常用葡萄园来代表以色列，来代表神的选民。在第五章我们会看到这个，第五章有很长的篇幅在讲到葡萄园的事情。是神就责备这些百姓的官，他说，你们呢，把整个的以色列都给你们毁掉了，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换句话说，你们把民脂民膏通通都收拢起来，藏在你自己的口袋里的，这个所谓是自肥了。你一方面在败坏了我的百姓，他的国家，一方面你把他们的民脂民膏通通都拿去了，放在你们的袋子里头。这个就是一些不负责的官员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在位上虚有其表，根本不管事，然后就什么，就刮地皮，就把百姓的这些钱财什么拿到自己的袋子里头去。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时间像一条长长的线，空间像一个宽宽的圆，我生命的故事发生在他们中间，长长的不知道有多长，宽宽的不知道有多宽。
今天的经文讲解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愿神祝福你。
自己的梦想，时间的线呢？